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师培没教的事》，我是慧珍。今天的节目来宾是任职于医院外科病房，同时也具备临床教师以及安宁护理师资格的张宁轩。宁轩，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宁轩。
好，宁轩是那种只要你认识他，就会不由得喜欢他的人，而且他明明个子很娇小，可是就有一种会为了朋友赴汤蹈火、大姐头似的爽朗豪气，真的就是这么可爱的一个人。那待会在节目中，听众朋友一定能感受到我所形容的宁轩。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宁轩想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大医院小故事。宁轩，你在外科病房工作了将近14年，那这几年也取得了安宁护理师的资格，目前也参与医院的安宁共照服务。那请问宁轩，你投入安宁疗护这样的领域是什么样的机缘呢？
因为我们病房其实也是癌症的专责病房，所以有接触到一些癌末的病人。那我自己在照顾的过程中，就对安宁疗护的这一块非常有兴趣。那因为刚好我们医院有安宁培训的这个计划，所以我就很欣然的接受了，也并且投入了。
哦，那你接受这样的培育之后，对你原来的护理工作或对你的人生态度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其实对于我自己，我觉得我可以更正向的态度面对一些生命的无常。那就可以让自己，就是我觉得珍惜生命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今天要分享的故事也跟这样的生命的无常有关系吗？
对。
好啊，那我们来听听看宁轩要分享什么样的爱的故事。
算一算，其实我跟他已经共事了大概有15年的时间啦。那其实我跟他是同期进到护理工作，那我们之间就是有说不出来的一些革命情感。那他也跟我一起参与了人生很多重要的阶段，那也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朋友。
诶，那他是谁呢？
哦，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叫小韩。我永远忘不了那个非常热的夏天。其实那一年，小韩他顺利的在自己计划的过程中怀上了第二胎。在过程中其实本来就一切都很顺利，那我也非常非常的期待可以跟我未来的干女儿见面。某天下午呢，她去做产检，那原本以为再过一个月我们就可以开心的迎接生命的到来，但是命运捉弄人，想不到她即将面对的是一个突如其来的风暴。
听起来很严重，是发生什么事吗？
在小韩产检后的某一天，我经过了护理长的办公室，我就看到他坐在里面不断的哭泣。忽然之间，我心里有非常不好的预感，虽然知道肯定发生什么非常重大的事，那我为了要让小韩有一点空间，其实当下我并没有多问。不过当天晚上呢，小韩就有传讯息告诉我，讯息里面就有写到产检发现宝宝第四脑室有异常的变大，所以建议到台大做检查。后来小韩就到台大进行了一连串的检查，几天之后报告确立诊断是患有罕见的视网膜瘤肿瘤，而且这个肿瘤就在宝宝的脑室里。那医生有跟他说了这个疾病的后续进展，表示宝宝存活率不到10%，所以建议他做引产。几天之后呢，小韩就开始请假，那我们的同事都以为他去安胎。身为他的好朋友，其实我基于保护他的立场，帮忙隐瞒了宝宝生病还有他即将引产的事情，主要是怕同事知道这件事会担心，同时我也是不希望他再次受到伤害。小韩引产的那一天呢，我下班之后就立刻赶到了台大医院的产房，看着他打引产的催生点滴，表情非常的痛苦。其实当下我心情非常的沉重，我拉开窗帘摸摸他的头，我一句话其实都没有再说，那我就抱了他一下，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其实什么话都不适合说。就这样，我在旁边陪了他一下子，然后告诉他说，我明天再来看你，我就先回家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小韩心情一定很低落，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
其实隔一天呢，当我到医院看小韩的时候，宝宝已经直接送到新生儿加护病房。 那我其实有带着一点点紧张的心情到了加护病房，出现在眼前的宝宝其实他的头比正常的婴儿还要大了一倍，然后他看起来其实非常的喘，那皮肤呢他其实看起来就是很白很白的模样，非常的可爱。其实这辈子我永远忘不了这个景象，其实我现在想起来我也会觉得非常的难过，然后也会想到接下来宝宝跟就是我的好朋友一定过程中非常非常的煎熬。
对，我相信。
其实为了确立诊断，宝宝出生没多久之后他其实有接受手术，那其实医生呢有跟他们在解释这个疾病他未来的进展，那特别强调了这一个疾病呢存活率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建议宝宝接受安宁疗护，其他的就只能交给上天安排。那阵子呢我每天下班都开车去医院看小韩，他虽然外表看起来非常的平静跟坚强，但是每一次呢我们一起到加护病房看宝宝的时候，他的眼眶总是红着。后来因为快出院了，小韩就跟家里的人开始讨论宝宝后续安置的问题，那其实最后有决定不再做积极的治疗，要将宝宝带回去做居家安宁。所以呢我就帮忙联络了一些氧气的租借啊，然后还有安排一些安宁居家护理师的后续访视，那其实有提供一些资源，还有一些濒死照护，还有进行死亡准备，那就有引导家属进行最重要的四道人生，陪伴孩子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回家之后呢，宝宝虽然他有用氧气，可是看起来还是有点喘，而且呼吸费力。那小韩他其实就照着居家护理师喂教的方式呢，帮宝宝调整姿势，帮助呼吸。那看着宝宝非常努力的呼吸，其实家里的人呢还是非常舍不得他，没有办法想象他在不久之后他就会离去。但是家属其实不知道怎么样面对最后的阶段，所以还是决定送来了医院。家属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之下对宝宝做最后的道别还有更衣，然后宝宝就长眠在金山的樱花树下。之后呢其实同事都不断问我为什么小孩没有在我们医院生产，
那你怎么回答呢？
其实我身为他的好朋友，我唯一能帮他做的事就是不要再让他承受一些舆论上的压力，主要就是可以把身体调养好。所以对于同事的关系，我总是说他最近都是在家休养。那同时呢我也一直思考我要用怎么样的方式告诉同事们他小韩宝宝的事情。那其实我最后其实有想到可以透过宝宝的生命回顾影片来传达这样令人伤心的消息。所以呢某一天在病房会议结束的时候，我就放了宝宝的影片。那其实当出现宝宝的小手握着爸爸还有妈妈的画面，这一幕大家看了其实都红了眼眶，感叹着宝宝他都还没有好好睁开看这个世界就离开了。
宁轩，从你刚才诉说故事的细节和平常我所认识的你一样，都是那么诚挚又温暖，你给小韩很大的支持和陪伴，而且从你陪伴小韩的方式还有用影片来让同仁们知道小韩遭逢的变故，也借此纪念一个勇敢又短暂的小生命，这种种让我觉得你对死亡的态度非常成熟和正向，这完全只是因为你身为护理人员的专业和养成吗？
我觉得并不完全是因为身为护理师的关系耶，只是因为护理临床的工作难免会面临到病人死亡，那我自己临床年资其实也蛮久的，所以面对病人的死亡的经验自然的也比较多，那无形之间呢我就产生了对自己对于死亡有更多的体悟。
哦，那你的体悟是什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自己觉得呢，其实死亡就是要让人正视自我生命价值的一个代名词。那其实大多数的人对于死亡都非常的害怕，那甚至会逃避。所以在照顾临终的病人还有跟家属的时候，我自己呢会尽可能的同理他们的感受，然后提供引导跟支持，希望也可以借由这样子落实安宁疗护的概念。
我知道目前大部分人对于安宁疗护的看法已经从一开始误解成安乐死或等死的概念，转变成这个是让生命在最后阶段可以尽量维持生命品质。那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我自己会觉得维持生命品质感觉有点抽象， 宁轩能不能稍微说明一下临床上会怎么做？
其实呢，安宁疗护最主要的概念就是说，当死亡没有办法避免的时候，那为了要维护病人还有家属的身心灵的平安，那提供全人化的照顾，简单来说其实就是帮助病人保有他生命的尊严还有生活品质。那维持生活品质，基本的给予相关的症状治疗，比如说包含一些临床上面的疼痛控制啊，还有一些舒适的护理。那在其实在维护病人生命尊严的部分，临床最常用的就是四道人生，其实就包含了道谢、道爱、道别跟道歉。那也可以透过这样的引导方式呢，可以让病人得到善终。
我知道这个帮助病人善终的四道人生，道谢、道爱、道别、道歉，但一直有疑问，这四道是有顺序的吗？
其实我觉得这四道人生的内容没有顺序性诶。那如果你硬要排的话，我会觉得道谢是最容易，其次是道歉，再来才是道爱跟道别。
那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呢？
我自己会这么想啊，主要是在东方文化比较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有关系，所以我认为可以从最简单的道谢开始，然后循序渐进。那在道歉之后呢，护理人员可以进一步的引导病人还有家属做到原谅，让道歉更具有意义，那双方才可以把真正把那件事情放下。所以呢，在病人及家属互道这四道人生的时候，其实不是只有文字上面单纯的意义，而是可以进一步的知道或者是评估病人还有家属他真正在意的事情是什么。
宁轩这么一说，我好像可以意会这四道人生在临床实际运用的帮助。但是如果像故事中的宝宝，他并没有沟通能力，是不是会让四道人生的效果打折扣呢？
啊，慧珍姐，其实你问到重点了，但是其实不会耶。这几年来，其实政府在安宁疗护的政策的推动之下，有唤醒了医界对于安宁疗护的意识，所以针对照护对象的不同，可以将安宁疗护发展成儿童安宁疗护还有新生儿安宁疗护。
那故事中宝宝应该归属于新生儿安宁疗护吗？
对啊。
那跟你刚刚介绍的安宁疗护概念的差异在哪里呢？
其实新生儿的安宁疗护的精神和成人其实是一样，但其实里面的本质还有内涵不太一样。那它的共通点呢，最重要的就是以最佳化的生活品质前提之下进行支持性的照护。不同的地方在于宝宝他年纪很小，没有办法沟通，也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意愿，所以父母通常会面临到极力挽救呢，还是让孩子离去的两难的抉择。因此呢，父母的哀伤抚慰调试更需要值得被重视。如果病童有一些兄弟姐妹，他们其实也必须要同时进行关怀。
那是不是可以请宁轩说明临床实务上该如何引导父母和他的兄弟姐妹呢？
好哦，这时候四道人生的道爱跟道别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可以带着父母思考如何营造安静还有舒适的环境，预防及减少新生儿的痛苦。其实可以让父母透过实际的行动来表达对新生儿的爱。另外呢，为了让父母能够在新生儿有限的生命过程中渐进式的准备分离还有失落，也同时可以引导父母参与照顾的过程中建立亲子关系，那鼓励亲子之间进行互动还有联系，并且把新生儿的兄弟姐妹包含进来。另外最重要的就是需要辅导父母在进行相关的医疗决策。
这真的是为人父母最艰难的抉择，我想小韩当时的心情一定很纠结和矛盾，可以想象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毕竟父母都希望可以再陪伴孩子多一点的时间，多看看他们一眼。
没错，所以其实针对新生儿的疾病诊断的不确定性很高，那疾病进展也非常的快，必须事先考虑到多种可能性以及充分告知父母。除了其实可以帮助他们做决策的参考的依据之外，也可以让家属他们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减少焦虑还有不确定感。
从刚刚宁轩的说明当中，不难发现不论安宁疗护的对象是大人还是孩童，他的宗旨就是善终。 强调生活品质以及维持生命的尊严。
对，没错。
而且除了照顾病人之外，还要顾及到主要照顾者和他的家属，才能够真正落实安宁疗护。那这样一来，与病人和家属接触最频繁的护理人员，这个临终的照顾关怀的能力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
慧珍姐，你说的没错，而且临终关怀正是后续家属哀伤抚慰的非常重要的关键。这个阶段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安宁疗护最常提到的事权照护。那事权照护其实强调的就是全人、全家、全队跟全程，那有助于在病家他们可以度过哀伤的历程。因此其实现在的临终关怀呢，也从医院延伸到居家，那朝向社区整合性的发展，拓展成五权照护，就包含了全人、全家、全程、全队、全社区，让安宁疗护可以更普及化。
这样听起来，临终关怀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除了提供病人及家属身心灵平安之外，对于病人离世之后病家的心理调适也具有很正向的影响。
没错，学者提出有透过更多的情绪还有心理的关注，提供病人还有家属更优质的护理，以达到生者无憾、逝者尊严的目的，也正是临终关怀护理的黄金法则。
故事中从得知小韩可能孕期有问题，到后续的陪伴，以及最后想到要用生命回顾的方式来向同事们传达宝宝的事情，真的让我感受到宁轩在临终关怀这方面的特质。那就我所知，一般生命回顾会运用在老年人或者是失智症的病人，宁轩你当初怎么会有想到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建议小韩呢？
虽然传统的生命回顾注重个人对于自我生命历程的检视，而且比较大多是用在年长的人，藉由达到心灵的平和，虽然宝宝的生命历程很短，那借由影片的方式来告诉同仁宝宝的事情，同时对于小韩来说也可以作为宝宝曾经存在的一个纪念。最主要我是希望能透过影片的方式来抚慰小韩的心，当他其实如果在想念宝宝的时候可以看看影片啊，也可以哭泣，但至少有一个管道可以让他抒发心情，不会闷在心里头。
我知道在美国，但不知道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是这样。确实有人会把来不及长大的 baby 拍照，并且做成小小的纪念册。
真的吗？
这对他们而言，那是神圣的照片，证明 baby 曾经来到这个世界，哪怕只有一天。而这也是作为母亲曾经拥有生命的骄傲。那些母亲刚开始确实有点抗拒要为宝宝留下照片，可是最后他们都会非常感恩做了这件事。
真的耶，我自己也非常欣慰能够提供小韩这一个方法。
谢谢宁轩今天的分享。在节目最后，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自己或听众朋友说呢？
我觉得啊，面对死亡是一个人生必经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每一个病人都是我们心灵的导师，谢谢他们用生命堆叠出我对于临终关怀的能力。那在安宁疗护的领域里面呢，强调用心到爱，以提供病人的生活品质还有维护病人生命尊严的一个前提之下，陪伴他们到生命的尽头。那其实小韩在的经历呢，让我更珍惜身边所拥有的一切，好好爱身边每一个人，把悲伤转化成无私的爱，人生的难解的课题就更圆满了。
哇，宁轩，我觉得小韩有你这位知己实在是太让人羡慕了。
没有啦，慧珍姐，其实我也觉得非常感谢老天爷能让我遇到小韩。那毕竟其实在工作的职场上能够遇到这样的知己，其实我觉得真的非常不容易。虽然他因为现在因为职务的调动已经离开了单位，我们现在也其实比较少联络，但是我还是非常珍惜曾经的这份的友谊还有情感。那在护理的职涯过程中是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也谢谢他当时陪我走过非常多的开心还有难过的时候，透过他的生命历程也同时让我更有所成长。
人生中有这样的好伙伴相互扶持，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即使你们现在比较少联络，但是我相信你们还是会彼此关心着对方。
对啊，没有错。
好，谢谢宁轩今天带来这样生命的故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在 show notes 上面有我们的 Facebook 和 IG 连结。如果听众朋友想给宁轩任何的回馈，欢迎留言给我们。谢谢各位的收听，也再次谢谢宁轩。宁轩，我们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拜拜。